Anto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张嘅粤语广播，而家系十月十一号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话，美国支持以色列。华盛顿试图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惊人的恐怖攻击后，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他仲承诺，华盛顿将会继续支持以色列对他所讲的暴行的反攻。哈马斯的暴行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4名的美国人。
So in this moment we must be crystal clear, we stand with Israel, we stand with Israel。
拜登说，在当前的那一刻，他们是必须要非常清楚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拜登在白宫发表了电视转播的讲话，他表示他们将会确保他拥有照顾他们的公民、保护自己和应对这次袭击所需要的一切。恐怖主义毫无道理可言，没有任何的藉口。副总统何锦丽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站在拜登两边陪同。拜登详细介绍了周末的事件，他说这个是纯粹的邪恶行为。他说他会要求国会采取紧急的行动，但没有具体说明细节。目前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位置空缺，使到国会无法通过新的支出法案。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白宫将会鼓励国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沙利文补充说，白宫认为有20名的美国人下落不明，但澄清说并非所有人都被扣为人质。拜登说他星期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这个是他们自危机开始以来的第三次通话。拜登表示，他对以色列迅速、果断和压倒性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但他说他们也讨论了当他们按照法治行事的时候，好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怎样才能够更加强大、更加安全。敌对行动开始四日后，拜登正是采取措施降低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当地长期酝酿的问题可能会在他们的边界之外爆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二表示，美国未事先掌握哈马斯上个星期大规模袭击以色列的情报，目前亦都不能够证实伊朗是否介入了这次攻击的事件。他亦都说，总统拜登明确表示将向国会提出对以色列提供支持资金的要求，并且都会持续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在星期二说，以军重新控制了加沙边境，可能会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惩罚性的地面进攻。以色列军方和激进分子部队同时向对方发动几个钟头的导弹攻击。以色列第98空降师准将戈德法斯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并且突破边境障碍的事日之后说，军方目前正是进入反攻以改变加沙的现状，防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虽然地面进攻尚不确定，但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官员强烈表示会这样做。以色列又动员了6万后备役人员，将已经征召的后备役达到36万人，为以色列的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最大的冲突而战。以色列夜幕降临的时候，加沙边境以北的沿海城市亚实基伦遭到哈马斯很多火箭攻击的时候响起了火箭的警报。哈马斯及早时候用导弹瞄准了特拉维夫和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哈马斯在电报社交媒体上面说，是对以色列攻击平民的回应。以色列军队同时向加沙发射了几十枚导弹，立即将楼宇变成废墟，迫使生还的平民逃生。死亡人数是稳步地上升，以色列说有1000公民和其他的国家人员在以色列境内死亡，包括14名的美国人，另外有2700人受伤。以色列说在境内发现了1500具哈马斯战斗人员的尸体，体现了哈马斯星期六入侵的规模。星期六开始的哈马斯恐怖攻击和绑架事件似乎至少暂时搁置了美国长达几个月斡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公开的努力。这个协议将会改变中东长期的合纵连横。当被问及美国的斡旋努力的时候，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周日谈话节目的一系列露面当中表示，拜登行政当局目前的关注重点并不是这个问题。布林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节目当中说，目前的关注重点是帮助以色列应对哈马斯的这次袭击，这个就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在对记者的讲话当中呼应了这个观点，但他就斡旋努力补充说， 而家话佢哋踩刹车仲系为时过早。科比曾经喺9月29号嘅电话当中对记者表示，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已经取得进展。因为国家安全罪名被中国当局拘留3年多的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成雷已经获得释放，并且星期三返回他在墨尔本的家中。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机场迎接他。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说，他很高兴确认成雷女士已经安全抵达澳大利亚，并与他的两个子女和家人团聚。今天下午他和成雷通了电话，这个是澳大利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是寻求的结果。阿尔巴尼斯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成雷的归来不单止会受到他家人和朋友的热烈欢迎，还会受到所有澳大利亚人的热烈欢迎。他并且说，成雷是一个非常坚强而且有人性的人。阿尔巴尼斯表示，成雷在中国完成法律程序后获释。中国官方说，高职人员成雷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驱逐出境。现年48岁的成雷出生于中国湖南岳阳，10岁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毕业之后曾经在澳大利亚金融业工作。2002年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被中共拘留之前，他在中国国际电视台财经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持人。顶尖的经济学家星期二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他们的讯息是很清楚，就是世界经济随着东西方之间的裂痕的扩大正是开始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星期二对记者说，全球经济正是跛行，不是跳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2024年的增长将会从今年的 3% 降到 2.9%。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阵营的涌现压制全球的自由贸易。该组织说，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是重要的原因。西方过去20个月对俄罗斯实施空前的制裁，并且转移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造假利器，中国对台的认知作战 3.0 是不是已经开打呢？我们有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以巴激烈交战会否引发新中东战争呢？有分析认为中国恐怕无力调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东、乌克兰和台湾，美国会不会面临战略超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派出了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驶往地中海东部。在美军战略支援已经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倍感压力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又爆发激烈冲突，再加上美军对亚太地区的承诺，美国会不会遭遇战略超负荷呢？分析就认为，虽然这个是中东地区多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流血战争， 但是衝突呢仲未足以對美軍對亞洲的承諾構成嚴重的壓力，不至於影響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同黎姿的分析报道。
美国海军最新一代航空母舰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已经驶往地中海东部，并正在加紧向以色列运送装备和弹药。此外，美国总统拜登亦保证向以色列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虽然如此，分析家认为美军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低。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和参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杜格拉斯·特鲁桑德指出，尽管哈马斯成功地出其不意发动了袭击，并拥有大量火箭弹，哈马斯和真主党亦有大量的火箭弹库存，但以色列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到应对哈马斯。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美国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当前冲突中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极低。他强调这个是他的个人意见。世界政治研究所教授阿伦·丹尼斯认为，目前的局势上不需要美军来到对付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色列人应该有能力去处理他们。2006年在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交战长达一个多月咁耐，美国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但都没有直接去介入。达尼斯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东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一场由美军直接参战的大规模中东战争，仍然令人存疑的。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说，哈马斯和另外一个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的高级成员称，伊朗的安全官员帮助策划了哈马斯星期六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如果伊朗被证实直接参与攻击，将会增加中东爆发全面性冲突的风险，但伊朗否认了参与这个以色列历史上罕见的血腥的攻击。丹尼斯在《石里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伊朗之所以以哈马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真主党等代理人力量来发动攻击，亦都正是因为他不想直接卷入一场硬仗。在以色列方面，目前冲突涉及到人质、人盾，其中一些是美国人，还有其他外国人，那将会增加内塔尼亚胡的压力，令他更加谨慎从事。美军虽然拥有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打击力量和投射能力，但战略目标分散在世界各地，既有中东传统热点地区，更要应对欧亚、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冷战之后，美军力求维持拥有同时打赢两场重大区域突发事件的能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战标准已经备受质疑。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自2015年以来每年发表报告，对这项策略进行评估。今年的2023年美国军事力量索引指出，目前美军已经不具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报告说，2023年指数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军力可能没办法胜任更多使命，而且显然没有能力去处理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主要地区的冲突。重返亚洲到印太战略，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可谓是美军冷战之后重新部署全球战略资源的核心。美国在伊拉克的一个国家就曾经驻有160,000大军，而根据五角大楼今年六月的数据，美军目前在中东各个国家的官兵总数仅约为30,000左右。随着中东和阿富汗局势趋向平稳，美国国防部从奥巴马政府期间就开始从中东以及西南亚地区将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和全球鹰无人机等武器转移到去太平洋地区。美国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的哈尔布兰兹亦都在去年撰文透露，为了因应中国的挑战，美国曾经在2021年从中东撤出飞弹防御系统等当地稀缺的资源。就在这一次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前，华尔街日报10月5号报道说，随着重心从中东转向来自中国的威胁，五角大楼准备削减在陆军打击恐怖攻击中屡建战功的特种作战部队，削减规模多达3,000士兵，即特种作战部队的一成。该报的报道说，这次裁减将会使到陆军能够组建亚洲潜在战斗中所需要的大型常规地面部队。 烏克蘭戰爭亦都係一直喺度迅速掏空緊美國嘅軍火儲備。鑑於本土嘅軍火庫已經力不從心，美國喺呢一次衝突前已經開始大量調用儲存喺以色列嘅彈藥。以色列傳媒當時曾經報道話，喺以色列亦都面臨威脅嘅情況之下，有關官員對美國軍火嘅儲備數量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減少而深表擔憂。而家喺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院任教布蘭茲去年曾經預言話，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唔單止喺面臨太平洋持續緊張嘅局勢，而且仲可能面臨中東嚴重嘅安全危機。而呢啲可能性暗示咗更深層次嘅累積多年嘅問題，戰略超負荷。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美軍依然猶豫有餘。世界政治研究所嘅丹尼斯指出，被派往地中海嘅福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係利用已經部署喺地中海嘅現有資源，並且唔會削弱佢喺其他地方嘅能力。福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為美國海軍最新最先進嘅航空母艦，亦都係美國海軍第三代核動力航空母艦。佢嘅各種優越性能夠使到佢成為包括維護台海安全在內嘅美軍喺全球範圍內海上維持軍事優勢嘅關鍵力量。中國喺冇幾耐之前嘅一次兵棋推演中，就以福特號為對象，將該打擊群設定停泊喺台灣附近，聲稱僅需要24枚嘅飛彈就可以將佢擊沉。曾經擔任美國陸軍情報官員嘅丹尼斯話：，即使阿拉伯灣地區需要更多嘅兵力，美國可以喺短時間內增派兵力，如有必要，福特號亦都可以延長喺地中海嘅部署。丹尼斯話：，美國作出嘅一啲對印太地區傾斜嘅戰略調整，應該不至於影響美國對中東地區嘅投射能力。美國嘅遠程軍炸機經常從印度洋嘅加西亞起飛，如果需要嘅話，佢哋可以輕鬆地攜帶巡航導彈到達中東。呢個就係點解美國及其盟友建立咗呢一個全球基地網絡，以及能夠橫向轉移部隊嘅能力。南中國海、亞洲權力鬥爭同埋越南崛起的龍兩書嘅作者比爾海頓喺寫俾美國之音嘅電子郵件中話，佢睇唔出目前美國軍隊會捲入哈馬斯同埋以色列之間嘅衝突嘅任何理由。美國派出嘅戰艦嚟自地中海艦隊，而唔係印太艦隊。佢話美國政策制定者可能會喺一段時間內更加關注中東，但軍方將繼續喺亞洲履行佢嘅使命。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柏話，未來幾個月美軍喺該地區嘅存在會略微增加，可能會睇到更多嘅水面艦艇，或許仲有戰機喺該地區輪換，但在現有的美國承諾之下，這些都是可控範圍。他說，我認為這個不會對美國軍隊造成嚴重的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之後，中國的網絡上掀起了一片熱烈的討論。多名具有官媒背景的博主都认为哈马斯的袭击突然而且有力，中国可望介入调停。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未经营他们同哈马斯的关系，在中东的影响力亦不及美国，恐怕无力扮演任何调停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哈马斯号称对以色列狂射了多达5000枚如雨般落下的火箭弹，而且突破隔离墙进入以色列，俘虏几十名以色列军人和平民。以军亦都回以激烈的军炸来报复，双方博火一日以来均传出约2000人左右的伤亡。以巴冲突再起，而且来得又急又慢，北京当局的反应及民间舆论的口径备受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8号表示，中方对当前以巴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注，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虽然言辞尖锐，但亦都一向附和中国官方的立场。他在10月8号上午于微博发文称，哈马斯保密做得很好的，袭击很突然， 有力。相形之下，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都成为了吃干饭了。胡锡进认为以色列这一回吃了大亏，因为被俘军民将会沦为哈马斯手中的筹码。虽然以军势必展开猛烈报复，但如果狂揽军炸伤及平民，恐怕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因此，以色列军方如何反击，从设计到实施都是一个挑战。其他微博部落客亦都跟进的大谈以色列的劣势，与民主国家或国际社会普遍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同情以色列的立场大相径庭。微博账号牛弹琴的中国博主10月8号发文称，以色列犯下了两个致命错误，分别是情报工作严重疏漏，而且军队反应太过迟钝。据中国传媒的报道，该账号部落客实为官媒新华网总编辑助理刘红。他在博文中称，这次袭击展现了哈马斯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其中最令到以色列人心惊的就是固若金汤的隔离墙竟然遭到哈马斯全面突破，随后挥军直入以色列境内大开杀戒。他写道，隔离墙不再安全，这种心理的震撼以色列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抚平。刘雄亦都对以色列的前途持悲观睇法，他认为以色列势必对哈马斯展开报复，但他与北方宿敌黎巴嫩的真主党亦都恐怕战事再起，摆在眼前的将会是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中国中东问题专家同时都是官媒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的李兆先亦都透过视频于今日头条发表评论。他表示，哈马斯选在10月7号发动袭击，和半个世纪之前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10月6号仅差了一日，亦都有玄机所在的。李兆先说，1973年的那场战争令到美国意识到战争解决不了以色列和包括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催生了后来和平谈判的议程。他认为以巴最新一轮的冲突将会备受国际关注，并有望推动中国政府多次表态支持的以巴两国路线实现和谈。不过李兆先以茶壶内的风暴来形容以巴最新冲突，他说新中东战争不会发生的。对于部分网络言论大胆预言以巴冲突将会演变成新的中东战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元伟都在微博发文反驳称，大概是不会的。他说哈马斯部分作为过于激进，很多中东国家正在同以色列改善关系，因此未必愿意为哈马斯背书。不过他强调以巴冲突短期内亦都难以平息。有官方背景的评论其实措辞仍然显得谨慎的。相较之下，不少中国微博网民则是立场鲜明地为巴勒斯坦发声。部分中国网民于微博转贴出过以往以巴冲突中巴勒斯坦遇难者的照片，有人仲发文质疑称，任何一个民族自己的小孩子被虐杀成这样都是不可能不反抗的。他们仲意有所指地批评，任何单方面为以色列人叫好的人应该都是在人性上有缺失。针对遭到巴方扣为人质的以色列平民家庭，多数中国网民并不表同情，有人于微博留言称，以色列全民服兵役不是全部都是军人来的吗？还有人说巴勒斯坦人亦都一样被这样对待，以色列抢土地的时候不看看杀了多少人的人。另外，署名《开放那历史》的作者10月7号于今日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敢喐台湾海峡，我就喐你以色列》，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中东局势将变的长文，将讨论焦点从中东局势延伸扩大到去美中关系。该作者分析，中国在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大和解并成功邀请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家访华之后，已经成为中东不可或缺的力量，并力促中东国家的重新团结。而反观以色列，则是美国在中东的分身。盖文称，巴勒斯坦直此突袭在中东打响反美的枪声，中东变局印证了美国的衰落。对中国而言，支持弱小国家争取权益将会加大美国所受的压力。他呼吁 中國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對於中國在中東真正的調停實力，位於台北，曾經擔任過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的張國寶並不表樂觀。他認為雖然中國同巴基斯坦關係良好，一向選擇同第三世界國家企埋一起，但中國想要介入以巴問題，遠較早前調停伊朗同埋沙特之間的糾紛更加困難。
以色列基本上是美國在後面支持，它的軍火也是美國供應，中國在這方面影響力沒有美國這麼大了，能夠使力的地方不多，主要還是靠美國。
以色列基本上是美國在後面支持的，它的軍火都是美國供應，中國在這方面的影響力沒有美國那麼大，能夠使出的力量地方不多，主要還是靠美國，還有周圍的阿拉伯國家來調停，效果會比較大一些。習近平6月14日在北京會見了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面時曾經強調中國是最早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國家之一，他還說中國始終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權利的正義事業，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決。習近平對巴勒斯坦的表態支持雖然溢於言表，但有分析人士說中國對哈馬斯毫無影響力。位於台北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敦及指出，中國主要打交道的對象僅限於巴勒斯坦當局，並未深入經營他與哈馬斯的關係，尤其哈馬斯長期與巴勒斯坦當局對立而且不受控制，中國恐怕難以扮演調停的角色。再加上中國和以色列亦都有相當的合作，因此靜觀其變是中國目前最可能的選擇。張敦及說，雖然隨著以色列誓言報復要令到哈馬斯付出不可以想像的代價，但在這個前提之下，美國為了力挺以色列將一定程度重返中東，這個恐怕衝擊到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步伐。
後續效應就是美方一方面要力挺烏克蘭來抗擊俄羅斯，二方面現在又有中東的這個事情需要他費心管理，所以印太難免會有一點分散的作用。
張敦及對美國之音說，以巴衝突的後續效應就是美國一方面要力挺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第二方面現在又有中東這個事情需要他費心去管理，所以印太戰略難免會有一些分散的作用，這個是美國需要考慮的。從俄烏、台海到中東，張敦及分析，未來美國如果在以色列重獲軍事行動的優勢之後，應該會盡快啟動以巴下一階段的和平進程，以免排擠到美國於印太地區所能投入的資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合有关台湾的情况。台湾中东大选的选情逐渐升温，网络社交媒体开始流传有关政治人物的编造图文资料，其中更加有企图影响台湾对中国认知的内容。观察人士说，中国对台认知战的现阶段所使用的造假信息仍然粗糙，容易被识破。但未来如果大量运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去制造模拟真实的图文内容，升级对台的网攻的话，恐怕严重冲击台湾的选情，甚至引发民众的资讯和政治冷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一向是中国认知作战的主战场，网络社媒频传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造假信息，而后期随着台湾总统的选情增温，有关政治人物的变造的图文也都频频现迹。例如台湾事实查核中心10月6号破解一则名为看看中国是怎样花钱救火的，而我们有将钱是花在哪里的网传的影片。据该中心调查，这则影片是用中国陕西省7月份的无人机消防演练充当实际救灾现场，来到误导中国救灾的技术比台湾先进的不实的信息。又例如该中心10月2号亦都破解一则题为六型政治人物中文水平是低下，蔡英文用白色挽联祝贺表姐高升的变造的影像。该中心调查发现，台湾总统蔡英文2015年首端汤圆碗的旧照被修图为手持挽联，而且6年来数度在网上热传混淆视听。 觀察人士話，中國善用圖文編造、人名、時間同埋地點，將官李戴嘅造假嘅伎倆嚟到影響台灣人心同埋選情，但係呢類技術目前仍然係比較粗糙，並不難破解。位於台北嘅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明室分析，中共嘅認知作戰多透過內容農場量產，內容可信度並唔好。不過隨住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技術日益成熟，他警告說，未來中國如果利用這個造假的利器大量生成以真的圖文，並將對台網攻升級至 3.0 版，他以假亂真、混淆視聽的殺傷力恐怕是很驚人。
內容農場剛開始發射的時候其實很粗糙，然後他可能發布在 LINE 或者是 WeChat 這些這個、網路社群的媒體裡面。
沈明室對面的聲音話，內容農場剛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其實是很粗糙，它可能是發布在 LINE 或者是微信一些網路社群的媒體裏面，因為它是非常之粗糙，所以是很容易就發現。但如果說它是應用了生成式 AI 的技術，那就可以在內容農場那一端經過不斷的修正，不斷地餵食機器深度學習之後，讓內容農場產生出來是看起來是更加真實的訊息，咁樣嘅話，佢可能造成嘅影響就會非常之大。生成式人工智能採取機器深度學習嘅模型，生成與原始資料雷同嘅新數據，可用於創造性嘅工作，好似圖文、視頻同埋音樂嘅生成等等。其中最常見嘅應用範例就好似係 ChatGPT 可產製文字作品等。亦就是说，如果透过机器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喜怒哀乐的角色的表情，或者坐卧仰躺的各种的姿态，电脑恐怕可以自动生成习近平翩翩起舞的以真的影片。亦都因此，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科技被视为认知作战、产制假信息的最佳利器。尤其目前仲未发展出可以辨识这种以真内容的技术，无法仿照过去透过机械人账号所发布的类似叙事图片或者影片来到自动过滤出以真图文或者影像，并且加以破解。位于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前副执行长曾柏瑜说，早期机械人账号散布的假信息虽然影响范围广，但是影响力低，因为很容易就被一眼识破。話中國過去創建假帳號的時候，多是使用西方免版權照片資料庫，以編造成亞洲人面孔作為假帳號的頭像。但是透過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術生成的圖像，是無法以肉眼判斷為真人照片，將會徒增查核假帳號的難度。尤其大量生成真偽難辨的信息，擴散很快，影響力亦都深。最近有社群平台在今年三月流传的一则美国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受访影片为例，在这则台湾社群亦都广为转传的影片当中，盖茨被澳媒主持人质疑窃取他人电脑技术和新冠疫苗造成的大量副作用死亡的时候，只是尴尬以对，但是经过当事人澄清之后，已确认是捏造的影片。据人工智能影像技术专家位于台南的成大统计系教授许志仲分析，该影片捏造两个人的声音，并以深艺的技术编造他们面部的嘴型的区域。如果运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影片以真的造假效果将会更高。不过他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较少用来搭配深艺技术，较常搭配人面侦测、人面贴换、物件拆除、修补技术来进行换面或者内容的变焦，但都会耗费产制者较多的时间，成本较高。许志仲对美国之音说，大家亦都意识到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不同的变造方法都有不同的是对应的技术去侦测。深藝的偵測器不能夠拿來偵測現在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技術。在此前提下，他說或者可以從人眼、背景文字或者物品等連續性的細節來到辨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圖片。不過高明的產製者都會刻意增加雜訊或者是壓縮檔案等，來到降低被破解的機率。曾柏瑜亦都話，深藝影片技術成本高、效益低，仲係喺測試嘅階段，目前仲未有大量影響力深或者流傳廣嘅造假影片。但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造假文字、以真假帳號已經係越嚟越多。 位于台北的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人游之浩都形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好像产制内容的小帮手，技术早已经存在，大型机构或者国家也都早投入资金产制内容，但是麻烦的是这种技术是渐渐普及，进入门槛和操作的成本大幅降低，无法验证或者追查，不受金钱或者合约操控的自愿行为者增多，这个将会是认知作战研究者的痛点，亦都恐怕引发网民的反感和不信任。游之浩对面的针话，各式各样的人都更加容易是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那这个资讯的环境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可能是更加的混沌不清，或者是更令人厌烦，这个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就是大家更加不想在网络上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他还说，目前大规模侦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的可靠技术尚待开发，虽然不排除市面上已经有实验性的科技。曾柏瑜亦都话，技术工具或者是存在，但是能否百分之百判断真伪就是令人存疑，因为关键是捉不捉得到。好多大学教授都感叹，而家好难辨识学生作业到底是自己写的定 是人工智能写的。
八成以上台湾人都认为假讯息很严重，可是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判断在讲这些话的人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他会这个难度会越来越提升。
曾柏瑜对美国之音话，八成以上的人都认为假信息的影响是严重，但是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很困难，未来如果还要判断讲这些话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难度会越来越提升。如果大家就放弃所有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再也都不相信任何人讲的任何的说话，那他对政治的冷落度就会提升，会让民主慢慢走向一个低的讨论度低监督的状态。他说这个或者在台湾今年的总统大选的选情到现在仍然比往年冷的背后原因之一。不过他警告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确实是能够提高认知作战的主动性。 Meta 原面书在八月底发布的第二季对抗威胁报告和微软威胁分析中心九月初发布的东亚数字威胁报告亦都得出三点的类似的结论。一，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制高品质的视觉内容可以有效扩大社媒的影响力。第二，信息操弄内容已经扩展到新的小平台或者是论坛。三，内容已经译成至少七种的语言，扩大认知作战的触及的范围。微软报告特别指出，台湾是中国是认知战的主要的目标，中国除了在面书散布是以人工智能生成台语影片，呼吁台湾政府向北京投降，对台进行认知作战之外，亦都持续对东亚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和认知作战。报告引述几年的数据说，中国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创造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吸引到至少40语种的目标的受众，人数超过1亿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9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社群媒体操纵 3.0 的兴起报告的时候，都警告说，这种的技术的普及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尤其社媒可能已经是遭到中共解放军所滥用，习近平都已经将人工智能作为中共操弄外国舆论的利器。虽然中国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能力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已经有大量在新闻采编和发布上应用人工智能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台湾一向是对中国的资讯的操弄是保持高度的警觉。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游之浩说，台湾今年初出现的五缺的民生争议，就是缺蛋、缺水、缺药、缺电、缺肉，就是中国议题设定的结果。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四月初在美国进行的转机的外交、美国对台军购和美国政要访台等议题，亦都有中共介入操弄和传播假信息的痕迹。随着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的逼近，游之浩警告说，来自境外的信息操弄恐怕影响选举的结果，台湾的民主自决的过程，甚至民众网上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热衷度。因此提升个人的资讯的识读能力和资讯揭露的透明度，才能够让公众对信息操弄具有免疫力。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姓林的台北选民对美国之音说，长期关注政治的选民会自行过滤资讯，就算无法辨识人工智能产制的内容，政治立场亦都很难受到影响。 假信息只能够动摇到中间嘅选民。国安专家沈明失亦都话，台湾面对中共嘅统战、认知战或者假信息，经验丰富，民众多数能够处变不惊。但系佢呼吁话，政府部门强化整合，建立虚假信息嘅因应嘅程序，好似保存原始嘅资料。聯繫警政並與調查單位和國安局聯合溯源，如果源頭來自中國政府，台灣就應該啟動反制，包含打擊源頭，阻斷假信息的傳播，並且由政府發言人、民間事實查核中心或者媒體是盡快澄清事實。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乃娟在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最新的民情指数之身份认同感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以来三个身份认同组群，包括香港人、中国人以及香港人和中国人混合的身份认同当中，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组群的民情指数长期居于末席，五年来从未达到100分的正常水平。香港民研的行政总裁钟耀庭分析认为，民情指数涵盖对官员和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以及社会评价等各个方面。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各个身份认同组别的心态并不一样的话，可能是反映社会分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七月起不再公开发布十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回归系列、两岸问题、世界视野、国家民族问题和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民研其后在8月24号启动数据查测平台，俾传媒同埋各界人士付费使用唔公开嘅数据资料，首项收费查测嘅民调系香港人身份认同感。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9月28号召开记者会表示，数据查测平台启动以来，合共收到6份订单，涉及20份调查结果的下载，全部是属于免费下载的内容，暂时未有任何社会人士在收费平台付费下载研究资料。钟庭耀表示，截至到记者会当日，只有一位人士正在同民研洽购有关身份认同的付费调查资料。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指标，俾民研知道社会各界对民意数据的渴求程度。
我哋好希望这个是一个指标，令我哋知道社会大众包括媒体啦，佢其实对民意数据的渴求有几多咧？嗱，免费都是一种渴求嚟嘅，咁你都要上嚟去攞，你有兴趣先去下载啊咁样。咁所以个呢一个咧系某定程度上个指标，但要付费又要多重嘅考虑啦。咁究竟又有几多咧咁样？咁暂时当然啦，实行咗一个月咧就未能作准，而且暂时都未有交易啊，可以咁讲，未有钱银嘅交易啊。所以我哋系仍然会继续观望嘅。
钟庭耀表示，收到有意见反映付费查册的收费较为昂贵，就算付费港币100元，即大约$13，成为民研的会员可以再有半价优惠，即是每条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收费是$2500，即大约$320。他认为这样的收费准则亦都是一个指标，将来可以作为参考去决定某些民调的议题可能会取消。
这个亦都是某定程度上的指标，即是如果我学一下经济學家的做法呢，就是看看什么价钱有多少人，这些就是慢慢地时的分析，但还要长远分析。但是在这里一提的呢，就是其实我们是欢迎任何个人或者机构他去购买的，即是以会员身份购买的。所以某定程度上，如果有一班朋友他说我们合资团购一个项目的啫，那这些我们不会理会的。即是在我们的角度，只是一种很简单的交易方式，令我们知道需求是怎样。如果他朝一日发觉原来有些我们以为很重要的项目原来没有人是想要的，平平都冇人要嘅，$0都唔會人下載嘅。咁呢個係會對我哋未來邊啲項目 可能是要取消或者是做得更加疏落，这个是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来的。
中庭耀又表示，以往二十多年来每半年进行一次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感调查，没有分析不同身份认同群组的民情指数，民研会在10月3号首次公布这项最新的调查结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去看看除了很单项地看香港人身份认同感，尤其是中国人香港人身份那個變化之外呢，我哋仲係好想睇下兩種唔同嘅社會人士其實佢嘅情緒係點呢，佢嘅民情係點呢，所以我哋有專題嘅分析。
中庭耀表示，民情指數涵蓋對官員同埋政府嘅滿意度、信任度同埋社會評價等各個方面，經歷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各個身份認同組別嘅心態好唔一樣嘅話，可能係反映社會分化。中庭耀又表示，呢項調查包括今年6月嘅最新香港人身份認同感調查數據，但係唔會公開需要付費查冊嘅內容。
咁我哋用民情指數咧，其實歸納咗好多題目喺裏面噶啦，包括對官員嘅滿意度啊、政府滿意度啊、信任度啊、社會嘅評價等等，結合成為一個簡單嘅數值，即係0-200啦。咁就睇下其實會唔會睇到一啲好明顯嘅分別咧？如果有明顯嘅分別，幾時出現差距咧？尤其是近年社運開始，會唔會兩類人士其實心態好唔同咧？某定程度真係社會分化啦咁樣。
香港民研上個星期二，即係10月3號喺網上公布最新民情指數之身份認同感分析。民情指數的正常水平設定值是100分，這次數據分析的涵蓋範圍由2018年6月至2023年6月，以隨機抽樣真人電話訪問了超過10,000人。結果顯示，三個身份認同感的組別，包括香港人、中國人和香港人和中國人混合，過去五年的民情指數走勢大致相同，2018年是全部組別的最高點，然後2019年上半年急跌到其相對的低點。值得留意的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群組的民情指數長期居於末席，雖然跌到2019上半年的低位之後略有回升，但是這個群組的民情指數在五年來從未達到100分的正常水平。相反，中國人身份認同群組的民情指數是三個組別當中最高，並且一直維持在正常值的100分以上。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人身份认同群组以倾向本土派、民主派的政治理念为主，这个群组的民情指数长期处于低点，反映很多香港人对政府和社会的取态相当冷淡，对政府的施政可能有负面影响。
政府講的說話，你見不到有很積極的反應的，是吧？你叫人留港消費，人個個走去深圳消費，走去日本消費，所以其實就陽奉陰違，大家躺平，這個都是 很清楚的，會積極回應這個政府。政府自說自話，不斷自說自話，沒有人出來，沒有人在意他，也不理他，也都不理政府做什麼，你想怎樣就怎樣。咁呢個對於一個社會嘅管治肯定冇好處噶，亦都冇話推動任何有意義嘅政策。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人身份認同群組的民情指數長期處於低點，反映香港的愛國教育失敗，令到這個身份認同群組對北京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反感。
在香港仍然願意接受電話調查或者甚至是一些即網上調查的話呢，那我相信這個情況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定局了。那當然你說國安法都是一個很有效的因素，是令到覺得身為一個中國人 唔會覺得有一種自豪感啦。咁啊，第三樣嘢，雖然你話最近傳媒都不斷吹捧，就係話香港人翻深圳啊，或者翻廣州消費啫，或者翻大灣區消費，但係一樣嘢唔代表佢哋對自己身份認同係由香港人變做雙重身份認同，甚至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嘅。咁只不過純然因為大陸啲嘢 cheap， 咁先上大陸消費咁解。但係呢一種消費模式，可能其實同佢哋本身身份認同咧，可以係完全冇關的。
黄伟国又表示，调查结果反映香港社会近年处于相当分化的情况，很多市民对政府的诚信和对未来前景都是抱比较负面甚至是躺平的取态。现年18岁刚刚入读大学一年级的阿 Be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的身份认同是香港人，主要是由于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和中国大陆在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取态。对于过去三年港府推动的国安教育和爱国教育，会不会令香港新一代加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阿 Ben 表示，比他年轻一两岁的中学师弟妹已经被取消中学通识科，取而代之的公民与社会科，据他观察，没有令到这一班16、17岁的中学生在思想上和身份认同上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更年轻一代的中学生就可能会有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滞留台湾寻求第三国政治庇护的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10月5号飞抵加拿大展开他的人生新一页。陈思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形容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希望在新的环境之下尽快克服困难和挑战，并且期望未来参与海外的民运活动，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一度滞留台湾的陈思明10月5日飞抵加拿大，他在温哥华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自己获得政治庇护除了感谢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政府和台湾政府，亦都要向身在美加的两位异议人士表示谢意。
谢丽健和盛雪女士先把我的资料投给了
陈思明话，戒立坚同埋盛雪两位异议人士将佢嘅资料俾咗加拿大政府，然后第二日联合国难民署亦根据陈思明嘅资料帮佢填表格，亦都交咗俾加拿大政府。后来盛雪安排陈思明同处理佢案件嘅加拿大外交官直接通话。10月2日，台湾移民署官员同陆委会突然通知陈思明话要同佢见面，后来加拿大嘅外交官就将陈思明嘅加拿大签证送咗过嚟。等到10月5日下昼，有关方面通知陈思明办记已经安排好当晚起飞，结果台北时间11点半飞机起飞，飞咗10个钟。陈思明抵达加拿大嗰阵亦都系10月5日。近年嚟，陈思明经常遭湖南株洲当局传唤逮捕。今年7月，公安再度传唤陈思明，要求他接受精神病鉴定，令陈思明决意离开中国大陆。7月底成功逃亡至老挝同埋泰国之后，9月22日再搭机离开泰国，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调机。陈思明说，目前自己非常安全，但是不便透露细节。
应该还是属于难民吧，政治难民。但是
陈思明形容自己目前应该是属于政治难民，但是他来到加拿大的方式并不是以难民的方式，而是救援的方式。他现在是在加拿大政府的保护之下、照顾之下，食住都没问题。陈思明跳机之后曾经强调，自己希望获得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又呼吁台湾政府不要遣送他回中国大陆。协调救援行动的台湾相关组织曾经同当局磋商，是不是给陈思明入境台湾， 在获得第三国收容之前被他暂住收容所，由台方负责照顾生活，亦即是所谓的替代收容。台湾的陆委会和移民署亦介入事件。陈思明前后在台湾只是停留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如愿以偿，他估计自己的个案受到各方重视，和以往在中国坚持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 NGO 啊，人权组织啊，特别的重视。
陈思明说，今次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是特别重视他的个案，促使台湾、加拿大、联合国都出手，帮助他的人多了，这点是他的幸运。他认为自己寻求政治庇护很顺利，顺利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而周围的人亦都几乎没有人相信是事实。陈思明说，如果自己没有坚持悼念六四的话，相信关注他的人不会很多，帮他的人亦都不会很多。又说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和台湾政府可能都不会那么重视，不会那么快帮他解决问题，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在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陈思明满怀期待。他说，目前最重要是尽快融入加拿大社会，希望将来能够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出一分力。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并不觉得轻松。
陈思明说，
首先要
入境加拿大之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三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加拿大公民。他去到加拿大之后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并不感到轻松。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然后是工作问题，要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又说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安排不好的话，那参加什么民运活动呢？现在他感到压力啊、挑战啊，相当大。来到加拿大，他自己非常高兴，但是并不感到轻松。将来还有很多挑战等着他去克服、去战胜。2019年，陈思明曾经去过台湾短期旅游，上个月再度踏足当地，就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由于台湾并没有难民法，外界一度盛传跳机的陈思明有可能面临遣返中国大陆。
台湾移民署的工作原则就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陈思明说，台湾移民署的工作原则是由哪里来就要回去哪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台湾政府本住人道关怀精神，没有将他遣返中国或者是泰国，还安排地方给他住，安排地方给他吃。他特别是对长荣航空公司带来麻烦感到愧疚。他在台湾的伙食都是由长荣航空出钱和负责的，这个是台湾移民署下的命令。移民局的官员还为他买了底衫、底裤、袜、毛巾、牙刷。他离开台湾当晚又为他买了一套西装，说加拿大比台湾要冻一点。这样陈思明说，在中国大陆只有亲人和亲人之间才会这么关心。陈思明曾经表示，希望加深对台湾，尤其是台湾民主体制的了解。他期盼有一日能够再度踏足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
我到加拿大以后啊，三年以后可以拿。
陈思明预计自己来到加拿大三年之后就可以拿护照，到时他就是加拿大公民。而台湾和加拿大是免签证的，他到时拿了加拿大护照，一定会找机会回台湾当面感谢帮助过他的人。在湖南具有影响力的异议人士朱成志在社交平台 X 获悉陈思明安全抵达加拿大，他对美国之音说，为好友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感到高兴。
陈思明先生呢，多年来呢一直啊坚守他自己。
朱成志说，陈思明多年来一直坚守他心中的理念，为纪念八九六四，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一直努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他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他逃亡到泰国之后，逃亡到台湾之后，各方都向他伸出援手。 陈思明由2017年开始，连续多年自发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曾经在株洲一个公园内的坦克旁边拍低悼念六四的照片，引起广泛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